江子们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从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往下看。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说到，在这里从十六节开始所说话的，很明显的是弥赛亚。因为有些人他说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把弥赛亚扯进来，他说因为在这里好像是先知自己在这里讲话，好像我也是指着先知自己讲。假如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是可以解得通的。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假如把这个地方的我看作是先知以赛亚，没有把弥赛亚拉进来的话，那我们上次说过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所引用的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因为跟旧约里头就拉不上关系了，那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节那就没有意义在这里。而且弟兄姊妹，这里说我是指着先知以赛亚，他的是耶和华给他的儿女，是指着前两章所讲他两个儿子，所以先知跟他两个儿子在世人的面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邓姊妹，这句话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讲，但是假如我们把希伯来书第二章的那拉进来，这句话就没有什么意义。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解释成，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历代以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圣经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是神赐给主耶稣的儿女，并不一定是指着基督降世之后的信徒而已。历代以来凡是寄望于弥赛亚来临的人都包括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前就已经有人得救了，因为那些人是神老早就赐给了弥赛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非要等到主耶稣来了之后才能够有人得救。那主耶稣来之前，什么人可以得救呢？同样的，神的救恩是没有改变的，神的救恩都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弥赛亚，后来的耶稣基督，是同一个人。因此上十八节讲到，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这个耶和华是谁？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说明了一下这个耶和华他是谁，他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住在锡安山的那个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神他所给我的儿女。我上一次讲在约翰福音里头多次的说明了这一件事。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先从第六章开始看。弟兄姊妹，这就是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毫无疑问的了解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得救，是因为神早就把他给了他的儿子弥赛亚。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主耶稣基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别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毫无疑问，那些来找主耶稣的人都是神老早就把这些人赐给他了。这样子没，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太宝贝的一章。因为什么？历代以来我们有两派的说法，一派说哦，一切的事情都是神预定的，所以这个地方证实了凡是神所预定给主耶稣的就能够得救。那么神同时也给了人选择的权，对不对？历代以来大家就在争，到底一个人怎么得救的？是人选择了主耶稣基督做他的个人的救主因此而得救呢，还是神老早就预定了他呢？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我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之内就有解答在这里。 你看37节讲到，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说明了很清楚的是神在拣选。可是我们假如往下面看第40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哎，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里又把人的选择也包括在里头。因此上，我们就会很肯定的说，神的预知，神的预先的拣选预定，跟人的后来的选择，弟兄姊妹，是互相的吻合的。这是神的做法，只有神能这样子说。因此上，我们说一个人的得救是神所预定的是没错，我们说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人受了圣灵的感动选择了耶稣的也没有错，因为都是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6章这里，把两方面都给我们做了解释，所以我们无法去偏重于一方，说只有神的预定，那这样子我们人在得救的事情上就没份了。假如是这样子的话，神怎么能够审判我们呢？神之所以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他的儿子，对不对？但是假如所有的决定的权分都在人的身上，这是阿米念他们讲的这一套，那么预定的，圣经里的这么多预定的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约翰福音里的就发现，双方面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所掌管的，因此上双方面不谋而合，是神的旨意这样子来定的。人也有责任，神早就有预定。你说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两下都是真理。我们现在再看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第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谁把得救的人交给主的？父，是父交给他的。所以再一次证实了以赛亚书第8章那里讲的，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啊。再看第17章，弟兄姊妹，我一直在讲圣经里头真正的神学书最彻底的是约翰福音。约翰是标准的神学家，因为他是最了解主耶稣的一个人。17章第6节，你从世上，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弟兄姊妹，看到没有？是神赐给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这里来，弥赛亚在这个地方讲，他说我与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儿女，这些人跟我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弟兄姊妹，这些人主耶稣基督本人以及凡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列代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如今在世人当中，都是看为是预兆和神迹奇事的。这些人是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对不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世上做什么事？证明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这些人在世人当中是预兆，是奇迹。主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同样的证实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是弥赛亚所讲的话是一点都没有错。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的耶和华，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我们可以解释在从前的以色列，如今也可以指作凡是信靠主的人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里头把我们的眼光可以放大，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从远古一直到今天是一样的，只有他是救主。那么也让我们看到所谓的以色列在当时是可以指作白国的以色列，可以指作南国的犹大，可以指作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来指作凡是因信而得救的人都是以色列。所以以赛亚书把这些观念都慢慢慢慢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心中都慢慢慢慢的成型，让我们对神的救恩，让我们对信靠神的人不是那样子好像局限在某一种人某一方面，乃是有一个全面的一种看见。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九节，我先前讲了，这是弥赛亚继续在对先知讲话。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有人是指着那些不信神的那些犹大人，你们是指着那些信靠神的人。他是有人，有那些不信的人对你们这些信的人讲，他说你们要去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交鬼的就是把阴魂好像勾出来跟人交往的，这个交鬼的专门就是指到把阴魂把它勾回来。巫术它的范围更加的扩大，是指着所有一切的邪灵都包括在这个里头。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有些去交鬼，有些去求那种邪神。他说这些犹大的人今天都对你们这些信的人讲，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去交鬼，你去行巫术的，这些交鬼的人，这些行巫术的这些人呢，他们讲话的那些声音是很古怪的。那交鬼的人他讲的话叫做声音绵蛮，绵蛮就是不能够了解他的争议的那种含糊的这种声音，言语细微，就是好像在你耳朵旁边来讲话的那种耳语，这种声音绵蛮言语细微都是描述那些外邦人的不信神的人来求邪神的那种情形。他说那些人呢，那些不信的人是要你们去找鬼魔去问他们的修救。他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子回答呢？我们看到你们便回答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弟兄姊妹，翻译的人在这里面加上这句话帮助我们了解，加的意义加的很正确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要怎么回答？你们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你们要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你们要辩驳他，你们说百姓应该去求问自己的神，怎么可以去交鬼，怎么可以去找那些行巫术的人？你们这些做活人的怎么倒跑得去求问死人了？所以中文加上去这句话把意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然后第二十节，这一节是接着上一节讲的，神的儿女啊， 应当以顺回和法度为标准。你看弟兄姊妹，我多次讲这个以赛亚书里的最不容易解释的就是一些代名词，在上面说这有人对你们说，这个人是指着那些不幸的人，但是这个地方第二十节里头这里人又是指着神的儿女而言的。他说神的儿女应当以顺回和法度为标准，神的儿女假如有问题的话，他不应该去求问邪神，应该用神的顺回，就是神的旨意了，跟神的法度。神的法度是讲到神的启示、神的见证，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信仰的标准。所以讲到法度，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应该是以神的旨意跟神的启示作为我们标准的。假如我们听到了一些人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讲那些交鬼的办这个行巫术的那人了，他们讲的假如不与此相符，此就是指着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假如跟神的话语跟神的法度不相符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听，因为在这等人的心里面是没有晨光的。所谓晨光是没有亮光，或者说这些人他们的前途一定是没有好的结果，没有好的下场的。所以我们信神的人不应该去交鬼，不应该去跟那些行巫术的人去，我们要始终的持守神的旨意跟神的法度来作为我们的标准。他说那些他们这里一直是指着那些教鬼的跟行巫术的，就是他们不信的人，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上帝。这地是指着犹大的地方，在以赛亚书里都讲的这地都是指着犹大的地，因为先知是出乎犹大的，所以这个地都是指着这个犹大而言的。就是这些人必定会在国中游荡，经过这地是指着他们在这个地方，在犹大这个地方游荡来游荡去，受艰难、受饥饿，他们受苦挨饿，这些人将来都会在敌人亚述来了之后占有了犹大，他们无处可走，没有东西可以吃，在国里的游荡游来游去的，他心里面因作恼怒就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上帝。这些都是弥赛亚预言将来发生在犹大的那种情况。这些人他们去交鬼去，到了后来他们落到一个地步，在国中没有东西吃，他们在受苦，因为他们不信靠神，他们要去信靠邪神，他们要去信靠外面的强国，这是他们将来要得到的一个下场。22节讲到他们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这句话就是讲到他们观天察地，神人无助，他们所谓是呼天唤地都没有人来帮助他，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艰难和黑暗，意思是身外有艰苦，心里面没有指望，里外 都是黑暗，幽暗的痛苦是讲到黑暗没有指望，造成了心里面极端的那种痛苦，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越来越黑暗，他们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就是越来越黑暗，不只是外面艰苦，他们心中也没有指望。那个是讲到那些依靠外面强国不去依靠神的人，结果他们就毫无依靠，不只是外面有了困难，连他们心里也会流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就是越来越过黑暗。那么我上一次讲到第九章的第一节，其实在原文里头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一节。第八章的最后一节怎么讲？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拉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作荣耀。这都是弥赛亚他所预言的事情，这是上一章所讲到的苦难并不是是属于神的人都能够免去，他们当那个外侮来的时候，他们同样的这个受苦难，但是对他们来说幽暗是不会久长的。在前面我们是看到描写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不只是外面有了苦难，他们心中的那种光景是越来越黑暗，没有指望，到后来绝对的绝望的，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是不是？可是对于那些属于神的人，虽然他们在外侮来了，他们同样的受痛苦，但是他们必不再见幽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是指着那些属于神的人，虽然他们在外面当外侮来的时候，他们不能够避免苦难，就等于我们今天属神的人，外邦人所有的苦难我们也会有，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苦难是不长久的，我们经过了一段苦难之后，下面就会有这个光明。所以他说他们的这种这个幽暗是不会久长的。然后讲的从前上帝使西布伦拿弗他利和那些地方被藐视，他说以及沿加利利海的加利利的地方，这些地方弟兄姊妹都在加利利的北边，假如我们去看地图的话，那些地方都在以色列的最北部的这些地方，他们是被藐视的。什么叫做被藐视？就是指着主前732年当亚述灭掉了亚兰的时候，同时他们也占有了西布伦和拉弗他利这些沿加利利海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解这一段，因为这几节圣经跟以后有很大的关联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